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四册，第二部分，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第二篇，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纲目第一大点，借着他的死，使他人性的外壳得以破裂。第一终点，他是那独一的麦种，含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荣耀。第二终点，当他人性的外壳借着他的钉十字架，就是他所经过的境而破裂时，他神性的一切元素，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荣耀就都释放出来。第三终点，就这一面的意义说，他的死可以看作是释放生命的死，同时也释放他的荣耀。第二大点，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乃是他经过死而在复活里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第三大点，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祷告，求父荣耀他，父也答应了他的祷告。第四大点，这样的得荣耀乃是一种迁移，把基督从他成肉体的时期迁入他总括的时期。在这总括的时期中，他这位末后的亚当在复活里成了此生命的灵。注：基督得荣耀，不仅是在他的情形和光景上极大的改变，也是在他的性情、元素和素质上极大的改变。祷告：主啊，我们颂扬你是得荣耀的一位，我们珍赏并宝贝你的得荣耀。阿里路亚，我们的基督乃是得荣耀的基督。主啊，给我们寻求的心来寻求你这位得荣耀者，也给我们应时的发表，好释放你所给我们看见的。主，在这世上我们需要你，我们信靠你。主啊，求你进来向我们揭示更多关于你得荣耀的奥秘。阿们。这几篇信息的总题是：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果。在约翰十七章，主耶稣向他的父祷告，论到他的得荣耀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说到荣耀某人时，我们的意思是称赞或高举那个人，但这不是父神在基督身上所做的，也不是主耶稣求他的父所做的。主的祷告乃是求父荣耀子，使父在此的得荣里得荣耀。基督是在钉十字架之前不久做了这个重大的祷告，求父神荣耀他。他祷告了以后，立刻被捉拿并被钉十字架，为使他得荣耀。 前篇信息的主题乃是基督那遮藏之神性的荣耀。在信息里我们看见基督是三一神的第二者，从已过的永远就有神圣的荣耀，而他的人性，他的肉体，借着他的成肉体就成了一个体壳，把他神性的荣耀遮藏起来。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我们都需要看见基督那遮藏在他肉体外壳里的神性荣耀已经释放出来了。第一大点，借着他的死，使他人性的外壳得以破裂。基督神性的荣耀乃是借着他的死，使他人性的外壳得以破裂而释放出来。基督的死是一种释放。在约翰12章23节，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得着荣耀不是得高举，而是得释放。下一节清楚指明这点，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是他的释放。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没有人知道子粒里头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当子粒进入死里，它的内容就释放出来。在约翰12章24节，主耶稣将自己比作一粒麦子，他33年半之久活在他的人性里，包括他的母亲在内，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别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人，没有人知道照着他里面所示的内容，他到底是什么。他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但是在这人里面有另一位，这另一位乃是神自己，而神就是荣耀。因着那是荣耀的神遮藏在他肉体的外壳里，所以他需要约翰12章24节所说的释放。一粒麦子要得着释放，不再仍旧是一粒，就必须落在地里而死了。借着主的死，他神性的荣耀就得着释放。第一种点，那独一的麦种含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荣耀。主耶稣是那独一的麦种，含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荣耀。关于约翰12章24节，我们常常说到神圣生命的释放。现今我们需要看见基督神圣的荣耀也随着他神圣的生命释放了出来。我们接受基督时就接受了他的生命，而这生命就是他的荣耀。第二重点，他人性的外壳借着他的钉十字架而破裂，他神性的一切元素就都释放出来。当主人性的外壳借着他的钉十字架，就是他所经过的禁而破裂时，神性的一切元素，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荣耀就都释放出来。 在路加12章50节，主耶稣说，我有当受的尽，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主的尽就是他的钉十字架，他渴望受尽，就是被钉十字架，好得着释放。他在他的肉体里受困迫，被拘禁，渴望借着受死的尽而得着释放。借着他的受死，他人性的外壳破裂，他的荣耀就得着释放。他的释放就是他的得荣耀。我们需要为着基督的死赞美他，因为他的死就是他的释放。第三终点，释放生命的死。就这一面的意义说，基督的死可以看作是释放生命的死，同时也释放了他的荣耀。我们不能把他的生命和他的荣耀分开。当他的生命得着释放时，他的荣耀也得着释放。第二大点，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乃是他经过死而在复活里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约翰7章39节下半说，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许多圣经读者可能觉得，这里若是用复活而不是用得着荣耀，这一节就比较易懂，这一节就会是这样，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复活。但这节不是说尚未复活，而是说尚未得着荣耀。然而得着荣耀实际上是指复活，因为主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在路加24章26节，主论到自己说，基督受这些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是指他的复活，这把他带进荣耀。基督进入他的荣耀，进入他的德荣，就是进入他的复活。这就是说，他是在他的复活里得着荣耀，他的复活就是他的德荣。第三大点，基督祷告求父荣耀他。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祷告，求父荣耀他，父也答应了他的祷告。基督在约翰17章那个重大祷告的主题，乃是求父荣耀他。行传3章13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位耶稣，你们曾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这是父对基督在约翰17章之祷告的答应。主耶稣祷告求父荣耀他，父就借着使他复活答应了他。行传3章13节使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词，指明神是复活的神。马太22章用到相同的词， 那里说道，撒都该人与主耶稣论辩关于复活的事。他回答撒都该人说，关于死人复活，神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并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里，主似乎是说，神是活的神。他作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若说没有复活，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要留在坟墓里。但神是复活的神，这三位先祖必不会留在死里，乃要复活成为活的。神既是活人的神，且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此，死了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必要复活。照着新约的思想，复活乃是生命的释放，这种生命的释放就是得荣耀。当主耶稣即将钉十字架之前，他的祷告不是求父使他复活，而是求父荣耀他。我们已经指出，父借着使主耶稣复活，答应了这个求得荣耀的祷告。所以，得荣耀与复活乃是同一词。然而，得荣耀不是为着复活，反之，复活是为着得荣耀。复活是因，得荣耀是果。第四大点，得荣耀把基督从他成肉体的时期迁入他总括的时期。这样的得荣耀乃是一种迁移，把基督从他成肉体的时期迁入他总括的时期。在这总括的时期中，他这位末后的亚当在复活里成了此生命的灵。我们若在称赞高举的意义上荣耀某人，这种荣耀不会使他迁移。不管我多么高举他、称赞他而荣耀他，他仍是一样。然而，神荣耀基督，乃是把基督从一个时期迁入另一个时期。他原在第一个时期，就是成为肉体的时期，但他被迁移离开那个时期，进入第二个时期，就是总括的时期。在这总括的时期中，他这位末后的亚当在复活里成了此生命的灵。基督得荣耀，不仅是在他的情形和光景上极大的改变，也是在他的性情、元素和素质上极大的改变。我们若高举某人而荣耀他，可能会改变他的情形和光景，却不会改变他的性情、元素和素质。因着他如今受了称赞而不再受藐视，所以他的情形和光景改变了，但他的性情、元素和素质仍是一样。基督的得荣耀却非常不同。我们需要看见，基督为父所荣耀，不仅是在他的情形和光景上极大的改变，也是在他的性情、元素和素质上极大的改变。这就是基督神性的荣耀，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尽而得 得着释放。